主要我们自己实在是软弱无力，主要我们仰望你， 那也吃的伯拉大河，啊，最后这个亚伯拉罕呢越过这个河到了迦南地，所以迦南地的人家就称他做希伯来人，就说这个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那么这个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哈，弟兄姊妹们，它具有属灵的意义。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的基督徒呢，都应当被称作希伯来人，我们都是过了河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过了河之后呢，再也不回去了。啊，你看亚伯拉罕过了伯拉大河以后呢，他再也没有回去。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和世界当中和这个魔鬼的势力的当中呢，好像一条大河一样，我们已经越过这个河了。啊，所以这个希伯来这个字呢，具有相当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这。所以当初呢，这个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使徒呢，他就用了这么一个名称，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名称的背后呢，带有很大的一个鼓励的意义在里面。他要提醒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提醒当初的这班基督徒啊，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已经是过了河的人，啊，已经是这个离开了世界，离开了仇敌的权势的，啊，已经是归给基督的人，所以。这个书的名字本身呢，就具备有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意义在里面。那更有意思的就是哈，这卷书呢，那它呢没有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也没有告诉我们哈是在什么地方写的。所以教会历史中呢，有很多这些圣经学者，他们试着要来查考。想要明白这卷书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但是很难找出来，因为从整卷书里面你看不见这些。那么这个作者呢更难找啊，所以以至于呢，很多的这些圣经学者们呢，他们就根据圣经的这个本文呢，就来推测啊，结果这一推测出来啊，好多作者，最多主张的说他是保罗。说是保罗写的啊，当然我想我这个我不要去花太多时间解释它。那么有人说是亚波罗写的啊，也有人说巴拿巴写的啊，那么还有说这个亚居拉、百居拉写的。我还曾经听见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啊这是彼得写的，他说千真万确是彼得写的，但是呢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啊。说明呢，这卷书呢是什么作者写的？那弟兄姊妹们，其实呢，我们如果懂得这个作者的心意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他刻意的隐藏啊，他的自己的名字，他刻意的不去说明在什么地方的，啊，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就希望我们把注意力怎么样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摆在作者身上，但是呢，人的好奇啊，这个天天的大家就是要去找作者，是的，没有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啊。所以你看见这卷书啊，它这个本身的所包括的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的，我们只要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注意其他的事物。这个在哪里写的并不重要，谁写的也不重要。啊，在什么年代，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摆在身上。当然，也许弟兄姊妹们，我们用这个题目叫注视基督啊，那你也许会讲说，这个全本圣经都是叫我们注视基督嘛，每一卷书都是叫我们注视基督嘛，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这卷书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是特别叫我们注视基督的，因为作者连他自己都隐藏了啊。其他所有的事物呢，他通通把它隔开了，真的是让我们看见要望断主耶稣啊，连这些都把它望断了，所以我们不必好奇是这个书在哪里写，或者是这个是作者是谁啊？所以这一卷书呢，有它特别的一个用意。那这卷书呢，是写给什么人呢？这个，我们从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呢， 可以呢来领会。因为这卷书呢里面有很多劝勉的话语，我们就知道这卷书呢是写给当时在犹太人中间那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要写给这般在犹太人中间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原来根据历史啊，在主后64年的时候，那就西元64年，那个时候在大概在7月份左右，这个尼罗王啊，这个罗马的皇帝啊，放火把整个罗马城烧掉了。我们都知道他那个放火烧罗马城的时候呢，一面他在他的王宫里面呢，他弹着他的那个琴啊，唱着歌，你们看见整个罗马城被烧了。然后到了10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大肆的逼迫基督徒，捕捉基督徒。他们说呢，这个罗马城被烧是基督徒放火烧的，就那个时候就开始逼迫信主的人，基督徒被受逼迫啊。我们知道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就被这个罗马的军队啊把它整个摧毁了。所以就在这一个年间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啊，他们的信心开始产生动摇啊，他们呢里面呢开始有惧怕。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罗马的政权逼迫基督徒啊，杀害了很多的人。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啊，这个大的帝国呢，他原来他们呢有一个政策呢，他们如果攻下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他们要尊重这个国家里面他们人他们原有的习惯，也保护他们原有的这些人的信仰啊，所以许可他们这些信仰。所以当罗马人把这个以色列攻下来了之后呢，成为他的版图之后呢，他们也尊重犹太教啊。所以开头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信耶稣的人呢是列在这个犹太教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因此呢信耶稣的人呢也受到了罗马律法律的保护。但是到了主后64年的时候呢，这个尼罗王他们开始，他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啊跟犹太人犹太教是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当他们呢把这个罗马城放火烧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把这个罪归在基督徒的身上，就大肆的开始杀，这个捕捉基督徒，杀害基督徒。那因此呢，在这个弟兄姊妹当中啊，特别当时这些在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有很多心里很害怕，他们就试图呢想要呢恢复呢过去旧约的这些的祭司的礼仪，这样的话呢，让罗马的政权呢认为他们仍旧是犹太教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就可以免除了这个迫害。所以当初呢，这般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的里面就开始有一种退后的这种的感觉。那使徒们看见这般圣徒们他们要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他们的心里面呢觉得非常的着急啊，有很沉重的负担。所以因此呢，使徒就写了希伯来书啊，这卷书特别给这一班的基督徒的，就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的，鼓励他们在这一切所有的患难的环境里面，人就要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不能再退回到犹太教的里面去。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啊，旧约圣经啊，那神当初呢拣选以色列人呢，神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要叫他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一个民族啊，在列国中间呢，他们首先做见证啊，那么证明宇宙的真神，他们所拜的真神，要叫天下的万国都看见认识那位真神。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犹太人呢， 他们呢不仅没有在神的跟前有那个与神之间活的关系，与那种活的敬拜，结果他们把神给他们的托付呢，所谓变成了一个地上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犹太教啊，变成一种死的形式、秩序、道理、规章、规矩这么一个宗教去。所以呢，这个呢，叫神当初给他们这个托付啊，落了空了。所以犹太教呢，已经是不合符合于神的心意的，是被神摆在一边的。所以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神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啊，就重新一次的提醒那些犹太的人啊，告诉他们说呢，这个犹太教的光景已经偏离神的心意，他们现在呢，应当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么回到那个真正的敬拜生活里面。所以因此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就因此信了主了，在犹太人中首先信主的都是犹太人，所以这批犹太人他们就根据主耶稣基督呢，他们就离开了犹太教。但是这个时候逼迫一来到的时候呢，因为犹太教里面可以得到保护啊，那么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呢，你就暴露在这个罗马政权的这个迫害之下，所以很多人就害怕想要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再退回到犹太教的里面去，因此呢写了希伯来书呢，就为了鼓励他们。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也告诉我们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也逃脱不了犹太人所犯的那个毛病，我们把对主耶稣基督那个活的敬拜变成了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啊，也变成了一种形式的、字句的、道理的这种刻板的一种外表活动的一种东西啊。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不符合于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要叫我们单单的跟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一再的讲啊，神建立教会的目的乃是为叫教会成为见证基督的一个器皿啊。所以教会被建造，它最大的目的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它不是用来作为其他的活动的，或作为人的这个发展事业，或者是作为人宗教活动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这卷书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我们什么时候不能忘断一切基于耶稣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我们人就落在这种宗教的行为里面。我们基督徒呢，现在不是要忘断于这个犹太教，我们要忘断于基督教，把我们的注意力人就摆在基督的身上，要和神的儿子之间有一个活的连结。所以这卷书对于今天在犹太人之外的这些信徒来讲，同样是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们在这里哈，看见当初他有这样一个背景，告诉我们为什么当初的这个使徒要写希伯来书。那弟兄姊妹们哈，我们知道这一些在犹太人中间的这些基督徒啊，大部分都是第二代的圣徒，到了主后70年左右的时候呢，大部分是第二代的基督徒起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头一代的这一班使徒们呢，他们真的是为主的这个心意是站立的非常的稳。我们看见他们对着当时的犹太教，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妥协啊，他们不妥协啊。那他们的确是守住主的见证，但是呢，到了第二代的人起来的时候，这个光景就变得相当的软弱。所以我们也曾经讲过哈，今天呢，作为基督徒啊，我们都应该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面。所谓第一代的原则上面，就是他们跟主之间呢有直接有活的连结的，他不是 遵从的一种的传统，一种的习惯。凡是我们跟从这个传统习惯做基督徒的弟兄姊妹，那个叫做第二代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第二代基督徒，这个只是抓夹着圣经做礼拜，礼拜天去听听到这个有一个好像就这个宗教信仰，他从来跟主之间的没有一个活的连结，他对主的自己呢也没有一点直接的认识。这样的基督徒啊，没有患难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还像样啊，一有点患难起来的时候马上就是倒退，马上就跌倒了。我们今天看见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啊。那神祝福他，什么都恩待他，他就还不错，稍微一点点的患难来到了，马上就退后。所以第二代的基督徒啊，是很容易这个就落到软弱的光景中去。所以呢，希伯来书呢，也可以说是写给那个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不仅帮助他们当初怎样能够脱离啊这个犹太教这个影响所产生的危机啊，今天呢，他也要帮助我们脱离所谓宗教行为而带来的这种的危机。所以你会看见啊，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啊，这些鼓励的话非常多啊。我现在很快的把它走一遍，那么提一下啊。比方说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他讲到随流失去啊，这个跟随潮流啊，他站不住脚的啊。你今天看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啊，在奔跑的，叫随流失去啊，根本没有办法为主站住。只有第一代的圣徒呢，能成为这个中流砥柱啊，他们不随着这个整个潮流，不是基督教潮流怎样，他们就怎样，就是他们是愿意站在主的话语上，是站在主的启示的光中间跟随主的。那像第三章十二节，他们里面不信的恶心啊，第三章十三节那里讲到这个被罪迷惑啊，这个心呢变得刚硬了。那个第三章第六节十四节，第四章十四节，十章二三三十五节，他们不能坚持道理，这也是他们一个难处。还有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讲到他们的心窍啊没有习练的通达，这个里面这个窍不通了啊，这对属灵的世界没有窍，只是跟着字句外面的道理。第六章十二节是懈怠懒惰的，不肯好好追求主。这个第四章第一节讲了赶不上神的应许。第十章二十五节很容易停止聚会啊。这个第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啊，这里呢故意犯罪践踏神的儿子，这里当然指的一个大的异端啊，指的异端说的。然后六章第一到第二节停顿不前啊，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失去勇敢的心退后啊，跟随主的不够勇敢啊，这个十二章三节十二节疲倦灰心的啊，这个还有十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不留心了前人的榜样。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这些都是第二代圣徒们所产生的难处啊。最后还有十三章十七节呢，不依从顺服那些引导的人。所以你会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样的话很多啊。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些话所说明的，就是那些当时圣徒们的实在情况，就说明在第二代的圣徒啊，他们的那个光景是不容易站住脚。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只有忘断一切以基于耶稣，能使我们的脚呢能够稳定的跟随主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个它主要的这个负担和用意。那我们又可以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哈，这个作者引用了很多旧约啊，引用了很多旧约。那我们感谢主啊，这个 我们相信这个作者呢本身可能是犹太人，所以他对于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那所有的那些祭司那些圣殿里面的那些这些东西他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在新约时代中间蒙恩的人，就他里面呢有神的灵呢在他的里面，所以因此呢他是用新约的光来解释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这个新约的启示能使旧约那个古老的经文呢发出那种美丽清晰的那种光彩，所以希伯来书啊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他大量的引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那许多的礼仪啊，那许许多多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面所运用的许多的事物啊，把它一放在这个新约的光子下的时候呢，这些古老的事物都发出光彩来了啊，所以非常的美丽啊。你看他解释这个东西非常美丽。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种人间的智慧，乃是因为呢这个新约启示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他就发现了怎么样呢，这个旧约中间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指着基督说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新约时代中间一个重大的一个发现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读主的话语啊我们所需要的一种的光。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这个有个古老的矿石啊，你们看过一个矿石，它有时在一种特别的光照的底下的时候发出不同的颜色啊。你看那个矿石，你放在普通光底下，你看见灰灰的土土的什么都没有，对啊。但它如果经过什么紫外线红外线什么照射的时候呢，它就会发射出来一种亮丽的一种色彩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些矿石在那特别的光底下啊，照出来说好漂亮啊。那么这个旧约的圣经呢，本来呢在我们的手中看起来是土土的灰灰的啊，但是呢在新约圣灵的光一照之下之后呢，它就发出一种特殊的光彩出来了，因为呢圣灵透过基督啊让我们看见主话语中的这种的这个意义，所以产生出这种美丽的光彩。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这一班在犹太教中间曾经待过的这班圣徒们，告诉他们说，旧约这些事物不是光是为着犹太人的，乃是为着基督的，你不要搞错了，因为你们缺少这个光，对不对？你看见的就是中这些外表的礼仪、外表的规条啊、外表的这些活动，其实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包括着基督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你不必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你应该退回到圣灵的光照底下啊，所看见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原本的那个真实的事物，乃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他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啊，旧约呢只不过是个影子啊，新约才是那个重要的实际。假如没有新约圣灵的光照和启示的话呢，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只读到个影子，你看一个影子的话呢，这个时代很难的，对吧？今天呢像是那个人还没进来，我们先看个影子，要叫我们去猜是谁的话，也是不大容易。但是呢，旧约虽然是影子，但是这个不可忽略的影子啊。那经过新约圣灵的光，我们能看见那个实际。那这里呢，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这个作者提醒我们，就说啊，你如果要做基督徒的话呢，你就不能做犹太教徒。跟随主必须要绝对，这也是希伯来书啊这卷书啊它这个重要的一个用意哈。那另外呢，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有两个字啊是我们特别需要 留意的啊。这两个重要的字啊，是 keyword 啊，一个就是那个更美这个词，更美这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用了很多次啊。我讲这个，我就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再交通啊，我现在不详细把它列出来啊。另外一句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呢哈，在中文圣经里面把它翻成应当的当怎样当怎样。那个英文是 let us 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字眼。那么这两个字眼呢，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特色。其实那个更美这个字呢，在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英文翻得很比较清楚的叫 better。这个 bette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比较性，对吧？比较性啊。那么它就是借着这个比较呢，来突出神儿子的那个无可比的性质啊，借着比较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是不能比较的。你们能懂这个话的意思吗？主是无可比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我们的主来比较啊，这个就是原来的更美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字我们需要留意它啊。那这个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那就指的我们这一面的我们应当有的反应。当你看见耶稣基督之后呢，你这一边应该有个反应，说 let us 啊，让我们怎么样，他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么让我们应该是怎样。所以你看这两个字啊，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啊。我想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注视基督？因为我们这次读整个希伯来书啊，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叫注视基督。我首先讲一下这个注视这个意思啊，注视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重视，并且把注意力啊摆在他身上。啊，这个英文里面这个 gaze 这个字啊，就是你把你的注意力要专注在他的身上啊。他第二方面的意思呢，注视的意思就是你要爱他，你要羡慕他，这个才叫做注视，或者不叫注视。第三方面的意思就是竭力追求认识他。第四方面的意思就是盼望更多得着他。我想这个注视的意思至少包括这四方面的意义在里面，如果不包括这四方面的意义在里面的话，那个都不叫做注视。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可以稍微的思想一下啊，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注视基督的人，还是今天呢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啊，我们是注视这个注视那个注视那个。你知道今天这个2000年之后啊，这个教会在地上已经变得是非常的复杂和庞大，这里面呢这个五花八门的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啊。你会看见很多基督徒，有人注视这个，有人注视那个，有人注视那个，有人注视工作，有人注视经历，有人注视真理的解释，这些都还算好的了，对不对？有的人注视那些活动，对不对？注视那些好玩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你在注视什么？如果说你是注视基督的话呢，你一定要包括这四方面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注视。那希伯来书呢，这一卷书呢，它就是要教我们怎么样注视基督啊。那你看见在这里面啊，它这个到底让我们注视基督的哪一些方面呢？啊，第一个它叫我们注视什么呢？注视他的身位，或者注视他的自己，就是注视这个 person。这是第一个 希伯来书给我们看清楚，到底神的儿子是谁啊？这个 person。所以他这里希伯来书里面讲了，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对吧？他也是什么？是万有一个归宿啊！对，将来整个万有啊，在通最后啊，归还给基督的。哎呀，这个希伯来书在里面呢，对于关于这些方面的描述啊，他的思想是非常的大，他的这种思想啊，一点都不下于约翰的思想。我们知道约翰说太初有道，这个思想啊实在是多么的广大啊，它不是一个狭窄的一个思想，非常广大的思想。那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啊，他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多的话语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浓缩的啊，非常精炼。像我们曾经在讲台主日讲台讲过的啊，这个他说这个万有不是从显然之物创造出来的，你看像这种最合乎科学的话，2000年前呢就把今天的科学上还不太容易明白的东西，他就完全把它启示出来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他这里第一个叫我们注视的是注视基督的本身，然后呢第二个呢注视他的身份，注重他的身份。你看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多少的身份，讲到主耶稣基督啊，第一个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啊，第二个讲到他的使者，他是大祭司，他是先锋，他是元帅，他是仁义和平的王，是中保，是大牧人等等等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用了这么多的这些词啊，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到主耶稣基督各式各样不同的身份啊。然后第三方面啊，那这里呢，他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注视他的工作啊，注视神儿子所做的工作。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做了救赎的工作，他治理，他管教，他还呢代祷啊，他担心我们祷告啊。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的啊，是这个独一的启示，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天上做什么。其他的书里面你没看见啊，其他所有使徒们书信里面都没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天上做什么，只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天上做什么，这是很独特的一个启示啊，告诉我们他今天坐在宝座上，他就做什么？做大祭司。他在做什么？天天为我们代祷啊！你看看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个特别的启示啊，所以我们注视他的工作。第四方面啊，注视他的神性。这个呢是用那个麦基洗德来解释的，讲到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讲到他的永远性，这是神性啊。第五个点，注重他的本质，注重基督的本质，他的 nature， 他是尊贵的、荣耀的、圣洁的、超越的啊等等等。希伯来书啊，这个提到这些方面啊。然后第六个点呢，注意他的表现。这个表现呢，特别是注意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的表现啊。这个表现什么呢？啊，连续，啊，虔诚。他顺服，他忍受十字架，忍受顶撞，忍受凌辱啊，就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那么他生活中的这许多的表现，这个以后我想我们在读到本文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最后啊，还叫我们注意啊，他的结果，他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啊？希伯来书啊，告诉我们啊。那我们看见哈，这个结果的就是，凡是主所做的一切事物，到最后都是最完美的结果，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哈，不仅是你注意到主耶稣基督那个最后那个完美的结果，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在他里面所得的完美的结果。哎呀，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何等大的鼓舞！我们常常讲，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不完全，对不对？ 我们这个人呢，实在是这个从头到脚啊都是难处，有的时候不必别人加给我们难处，我们自己的难处我们就承担不了，是不是这样？我们麻烦的就是有的时候自己难处承担不了，把难处加给别人的，所以大家一起受苦，是不是？我在地上的日子就是这个难处碰难处啊。哎呀，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呢，你知道他稍微有点思想的人呢，他要不然他就是要从他的道德的观念里面追求那个完美的人，对不对？他们想追求完美的人。有的人呢追求到一个地步啊，他的智慧啊太比就是比我们太聪明了，那个结果什么呢？知道此生无望，就是自杀了。今天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肉身的智慧还没这么聪明啊，所以人家不会想到自杀。当然我们信了主，我们更不会自杀了。现在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不完全不要紧。当你注意主耶稣，你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是光看一个客观的主，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作者告诉我们说，你要看见你在他里面的完全啊，那个最后的结果是完美的。哎呀，这个实在是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看自己不完全不要灰心的，看别人不完全也不要灰心。今天有好多基督徒看别人就跌倒了，尤其教会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啊，这些传道人，天天站在前面让人家看。刚开头时候呢，这个不太认识的时候看他觉得蛮完美的，哎呀，觉得很可爱。看个十年八年之后呢，越看越不可爱，越看难处越多，看到最后呢，有的是灰心。完全，你要看见什么？透过基督来看他，你就为他感谢，说主啊，感谢你啊！我这个肉眼看他不完全，但是我这个属灵的眼睛看见了。他在你里面是完全是美丽的，你就为着弟兄姊妹有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啊！你不要以为我这个话讲起来简单，因为我这个自己做基督徒做了这个快40年了，这个发觉很不容易的。你说硬看这个弟兄怎么看都不可爱啊，怎么为他赞美呢？闭起眼睛说啊，想到他就觉得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啊，因为看一些姊妹也是，你久了是觉得麻烦的。因为姊妹们，我们需要怎么样属灵的眼光？我们需要怎么样注视基督？当你把你的眼注视基督身上的时候呢，很奇妙的，自然的，你里面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眼光。所以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劝勉的话，对不对？劝勉人的话，哎，你多看看他的长处吗？少看看他的短处吗？这个话是没错的，但是我一看他就看着短处啊，怎么看也看不见长处，对不对？啊，哎，有时候心里想，是哦，弟兄有点长处，但是他那个短处更长，那这就麻烦了。所以呢，这个你就整个喜乐不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是光看人的长处，就有的人，你的世界人的做法就说呢。哎呀，你多称赞人家一点嘛，实在有的时候称赞不出来啊，因为对基督徒来讲，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对不对啊？啊，像我这个从前也是听人家讲说，你这个结婚了，你的妻子烧饭的时候呢，不好吃你也给他称赞一点，哎呀，实在很难。我记得我这个开头得救的时候，不得救，开始结婚的时候。我的姊妹啊，哎，今天没有来。他这个开头几年都烧的菜，真是有点不大好吃。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怎么这么难吃，他就难过，他有时候会流泪，就哭。我做给你吃呢，还嫌不好，你怎么不会学别人的赞美几句呢？哎，我这个赞美不出来，因为我们基督徒感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对不对啊？怎么赞美得出来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就可以看见，你今天呢，如果用你的肉眼、肉身的感觉来摸事情的时候，的确很困难的。 那么神的律法摆在我们上面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好像活在旧约的时代一样，啊，烈火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感谢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是透过基督来看的时候呢，你的情况就不一样。那个赞美呢，从由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赞美，啊，不是这种外表虚假的，这么讨好的，这种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要这个东西。所以你知道属灵的事情呢，要有属灵的事情的原则。你如果摸不到主的自己的话呢，你那个赞美听起来都很难过，真的。今天如果你碰见主的自己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赞美呢，就变得非常的自然的，啊。我希望弟兄姊妹慢慢的去注意啊。你看这个大卫啊，在诗篇十六篇有这样的话，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呢，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哇，你读这句话，这真是好啊！但是你回头看看大卫的历史啊，他一生的经历啊，那些周围的圣徒给他的这个苦难多少啊，对不对？他们骂他，拿石头砍他。哎，大卫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居然会说啊，论到世上的圣民呢，你整个百姓呢，他什么呀？又美又善的啊，变什么？是我所最喜悦的啊。今天呢，也许要我们的话呢，我们呢这个。也不能咒诅，对吧？你要说赞美的话呢，有时候也很为难。我说，哎，好了，感谢主了，省得百姓还不错，他们还算好了。你叫我说又美又善，这个很难的，对不对？然后要说是我所最喜悦的，哦，这更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大卫有基督的眼光。他是透过神的旨意看神的百姓，对，这个眼光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希伯来书最后告诉我们，看见那个注释那个主在主里面最后的一个结果，不仅在基督身上是完美的，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是完美的。这个，所以希伯来书你好好读啊。所以希伯来书啊，就告诉我们，从注视他到注视他的一切，这就是希伯来书整个一个完整的思想。那这个呢，不仅是在我们这里读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这个需要认识、需要明白的。其实认真的来讲啊，注视基督的是包括了我们基督徒各方面的经历。你不要以为说注视基督好像得出个客观的东西，这个注视基督啊，跟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生活、事奉、工作都发生关系的。这一件事情，它有全面性的一个价值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轻看啊，说这个哦，注视基督，我们叫大家来注视基督，你就知道，你一注视基督，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的。它这里啊，至少包括了三方面的这个事物啊，这个第一方面啊，这个经历啊，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有在主面前追求的那一些的经历，都是为了更多得着基督。这个包括在注视基督的这个意义的里面，所以你为什么要追求属灵的经历啊？对不对啊？今天有很多人追求所谓属灵的经历啊，他只看到这个经历的本身了，对吧？像我认识有个弟兄讲，他的眼睛呢一直看着那个神医上面，他对那个医病最有兴趣啊，整天都看着那个医病上面啊，他这个整天在那研究怎么样的怎么样医病。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这个医病的经历呢，是为叫人得到基督的。医病的本身的意义固然是有，但是并不那么大啊。那有的人呢，要被圣灵充满，有的人说方言，有的人要追求这个会讲道。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更多得到基督的，所以你要把注意力人就摆在主的身上。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经历的本身是方法，不是目的的，啊，并且呢，经历会过去的，只有基督的增加才是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当你学会把注意力摆在基督的身上去的时候呢，圣灵就自然的引你进入洁净力。啊，我觉得这个才是美丽的，啊，因为你只爱主自己，你只宝贵主的自己。到了一个时候呢，在你的那个生命的里面呢，他需要跨过一种的情况，在你能更多得着主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个经历带进来了。我不知道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明白吗？啊，所以呢，因此弟兄姊妹，你要在属灵经历上追求主，你只学习注视基督。啊，这个第二方面啊，注视基督呢，告诉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为了更多彰显基督。主把我们摆在生活里面，摆在工作里面，其实呢，有更多的一方面的意义呢，是借着生活，借着工作来改变我们。那个改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让基督从我们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这个是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生活和工作的这个意义。今天我们都把它翻过来了，是吧？啊，求主为着我的生活，把我生活弄好一点，弄舒服一点，对吧？啊，叫我快乐一点，叫我领经理，比如姊妹们，即使今天给你的快乐了，明天呢，你又不快乐了，啊，那么，又得要主的给你加，就这个就像什么，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这个天天的需要到那个雅各里面去打水一样，啊，打上来一点，高兴喝了，止渴了，明天还要再打，对不对？主说不要是天天到这个地方来打。你要得着我，就得着活水井了，对不对啊？你不需要整天跑到那个外面去打，主在你里面成了活泉了，啊，成了你生活的供应啊，对啊，那个多好呢！就是那么，这不仅叫你里面深处有满足，那么在你的生命中间，自然就把基督彰显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记得，所有的工作生活都是为了更多能够彰显基督。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把服事啊，我们也想错了。因为我们想起服事，我们说哦，我们要为主做工，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就为主做事啊。像我们现在新会所需要很多的事情啊，让我们大家都卷起袖子到里面去做事情啊。我觉得哎，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服事，主在这里为主做工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其实主把我们摆在侍奉中，摆在工作中间呢，是主要借这个工作来做我们。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做呢，脾气就做出来了，对不对啊？做呢，这个不耐烦了。我们感谢主，这一阵子大家就只能做，还没做到这个思虑抽烦，对不对？像马大一样做的思虑抽烦。侍奉的工作就是这样。你在里面呢，做不完的工作，感谢主，教我们什么？有这个学不完的功课在里面，啊，所以我也和弟兄姊妹多次讲过，中间有一个弟兄在全世界侍奉主，啊，我就告诉他，我高兴很兴奋，现在我要奉献出来了，做主的工人，全世界侍奉主，啊，我说弟兄，你现在高兴吗？什么叫做全时间？做主的工啊，就是从前呢，因为你还有八个钟头去上班，因为上班呢，那是属于地上的老板，他管着你的，所以呢，主啊，有的时候还不能做什么。现在呢，好了，你把那个地上的那个工作放掉之后呢，现在你出来做工人的话呢，主就可以全时间来做你，你懂这意思吧？主就可以全时间来做你。这个叫做全时间。哦，他一听了，他都不笑了，本来很兴奋的。 一想原来是这样，就姊妹，因为按照我个人服事的经历上来讲，的确是这样。事实上，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进入侍奉了，你想想看，我们能为主做多少事的，对不对？啊，有些人想说，哎呀，感谢主，这一面墙是我留的，顶多这一面墙就能做这么。我们的能力很有限的，我们能为主做多少事情呢？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主是借着这一面墙来做你的话呢，哇，这个就无限量了。啊，把基督增加在你的里面，主借着各式各样的事物啊，那么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生活侍奉都是为着来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因此呢，有时候工作做不好，实在来讲也不是太要紧，这个我们不大容易明白。我们总以为说工作做失败了，哎呀，我们的亏欠。你看看你读读旧约圣经，读读新约圣经，看看那些师徒们，他们常常有失败的。做顺利的时候经历主彰显，经历失败的时候呢彰显主的更多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并不能为主做多少事。我们呢是愿意进入生活，愿意进入工作，让主来做我们，好在基督在我们身上能更多被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侍奉的态度。所以今天在服事上，在生活上面，一个人有愿意的心很宝贵啊，一个 willing heart 啊，非常的宝贵。你看有很多基督徒就是不愿意嘛，他不愿意在生活上好好的学习跟随主，他也不愿意好好服事主，结果呢他就受亏损了，对不对啊？他就不能让神借这个工作，借这个生活，在他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所以你就看见旧约圣殿中间呢，现在在新约的光底下，我们看见一切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表现基督的意义。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不仅主在一个一个圣徒身上啊，那么得助我们来彰显他的自己。今天呢，神还有一个更荣耀的心意啊，那是把你我所在蒙恩得救，一个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呢，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就在一个更大的器皿中间呢，来彰显主。所以这个功课就多了，对不对？就是进入教会的生活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啊，你看见神要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个把它建立在变成更大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们，个人的见证固然宝贵啊。教会的见证更宝贵，所以我们很珍惜啊，能够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这个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二方面啊。第三方面，所有的苦难和征战呢，都是为了更多的把基督高举起来。所以你注视基督啊，你就看见啊，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所遭遇这些苦难的这些征战，它具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乃是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被高举起来。所有的苦难和征战的它的功用啊，乃是为着压抑仇敌啊和肉体。就我们的征战呢，我们跟这个世界征战，对吧？跟魔鬼征战，我们呢跟肉体征战啊。这个什么时候呢？这个世界被压下去了啊，肉体被致死了，仇敌被踩在脚底下的时候呢，就怎么我们看见怎么样，基督就彰显出来了啊，基督的荣耀就被人看见。所以可见这个苦难和征战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所有的属灵的征战呢都是跟基督的被高举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诸位许可我们今天在地上啊，在各样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并且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属灵的征战的层次啊 会增长的，会增高的啊。你这一次得胜，下一次它就升高一点。那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升高的这个层面啊，会增加我们里面对基督的这个经历的这个度量上面的不一样啊，会更广大。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我们看见啊，这里告诉我们注视基督啊，弟兄姊妹，跟我们经历发生关系，跟我们的生活工作发生关系，跟属灵的征战，跟我们所经历的苦难都发生关系啊。所以希伯来书就解释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今天在地上啊，那么我们在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经历、生活环境和征战的里面啊，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呢能够更多被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注视基督呢，不是光是叫我们看着一个客观的东西而已，是和我们的生命的所有一切的经历都发生主观的啊密切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晚上呢，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的整个背景呢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主题啊，我们将要进入这个主题呢，那么也做了一个很简略的这么一个解释啊。因为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个题目的本身啊，能够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认识。那么往后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为什么我们这样定这个题目。因为在希伯来书这卷书里边呢，你的确会摸到使徒的灵呢，他伸出了一个迫切的一个负担和感觉。就是希望弟兄姊妹怎样的能够忘断一切以及基督，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统统摆在主的身上。这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啊，非常重要的秘诀。如果我们能懂得这个意义的话呢，弟兄姊妹就没有任何的环境能把你难倒，也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影响你，让你不追求主。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是个序言的，下一次我们就开始呢，进入这个圣经的它的这个内容里面。那希望弟兄姊妹们回去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希伯来书啊，这一卷书呢，先把它这个读一读，好不好？仔细的读一读。因为希伯来书这卷书是很难读的一卷书啊，如果你能仔细把它读一读的话，我们讲解的时候你能领会的就比较容易一点了。那或许这样，我把这个希伯来书的大纲啊再稍微解释一下，你们手中就这个大纲啊。那我们从这个大纲里面可以看见呢，我们把希伯来书分成了五个大段落啊。我们先看那个前面那个一二三四五啊。先看这个大的标题啊，那么第一个大的标题呢，就叫做注视神的儿子，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一半啊，这个就是一个大的标题啊。然后呢，第二个大标题呢，第二段就告诉我们是从第一章的。对不起，我那个地方漏掉了，你们写一下。一章的这个后半节，第二节的后一半到十四节啊，这个叫做注视基督的独一性啊。这个第三个分段呢，就是注视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是第二章的第五节到十八节啊。然后第四个大段呢，注视基督的双重职任。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直到第十章的三十九节，然后第五个大段呢，从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三章的二十五节呢，我们所讲的有一般注视基督的人，希伯来书啊，他讲了很多人啊，他不仅前面讲这些道理，他看见还有很多人的经历上面，他们实际的进入的，叫做注视基督的人。那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 就是他在他主要的讲论里面呢夹杂了五段重要的警戒啊，这个五段警戒呢我们就是甲乙丙丁戊啊，这五段的警戒，警戒的话语。这个第四的警戒呢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次的警戒呢就是在三章的第七节到四章十三节，第三次的警戒呢是第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第四次的警戒呢第十章的十九节到三十九节，第五次的警戒呢是十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就它里面讲一段后面就来一段警戒的话，讲一段后面就来一段警戒的话，一共有五次的一个警戒的话语啊。那我们看见在这个第四个分段里面啊，他这里注视基督的双重职任的时候呢，他注视特别注视基督的他做使者还有他做大祭司啊，这两个点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那么特别到后面的那个做祭司的这方面啊，他花的这个篇幅更大啊。他这里注视基督为大祭司啊，一方面注视基督为大祭司那个人性的条件啊，这个在第五章里面的，第七章里面呢注视基督为大祭司那个神性的条件，然后第八章到第十章里面呢那注视基督怎么样来救大祭司的职任，这个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些都非常重要啊，这个职任呢非常重要，等到以后我们来解释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第五个大段呢，这个注视基督的人呢，他这里啊第一方面讲到那般信心的见证人，那就是十一章里面所讲到的啊，我们称这些人呢做信心的见证人，也称他们做看见基督的人，他们是真正从信心里面看见主的。然后呢第二段呢就告诉我们呢，注视基督的人呢他有两面必须有的经历啊，然后呢最后啊那个第三个中段呢就讲到注视基督的人呢当有的生活，他们该有的生活什么呢，一面是进入这个圣所，另外一面叫出到营外。我们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该有的生活。我想我把这个啊给弟兄姊妹呢大家可以回去参考一下好不好，当你读的时候呢你看看你能不能按照这个纲要的这个次序呢能够读出它里面的感觉。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机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谢谢主，晚上赐下这样丰富又宝贵的话语。
是啊，
那求圣灵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更多的光照我们，把这个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解开来。
阿门。
不仅不要让我们因为人的限制而对这个话的领会有所缺陷。
主啊，
让圣灵在里面真的是完全的开启啊！主啊，我们感谢你，看见我们主向着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纯全美善。主啊，晚上我们再一次立在你面前，举起我们的心来赞美你。看见你向着我们是完全的主，向着我们是完全的敞开，
是
完全的供应，是。彻头彻尾的供应我们，
阿门。
因为你要把我们这些在败坏中的人带进那个完全的地步，我看着我们自己是不行也不能，主啊，所以你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注视你的自己，让你更多的坐在我们身上，也更让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能够更多得到那个从天上来的恩典，
主
啊，我们弟兄敬拜你，愿这些话停留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反复思想这些话， 哦，愿这些话在我们身上成为生命的记忆，成为生命的供应，对吧？我心感谢赞美你，是吧？愿在这几天的当中，愿这个话，愿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再一次的来细读你的话，我愿圣灵来指教我们，来教导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啊，你是神的儿子。哦，你是无可比拟的基督。
是的。
愿我们是在希伯来书这卷书的光中来看见你，是吧？唯有我们能够更深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能够改变向你。主啊，今天我们所有整个追求乃是要叫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是吧？这个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把我们带进至圣所，让我们在基督的光中来注视你的容面，让你的身位、你的工作啊，主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美善都成为我们的羡慕，哇！求你祝福啊！现在开始对希伯来书整个的追求，我要让你这位大祭司可以自由的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整个灵与魂与身子都能够自如破开，叫所有一切的悲情下行完全的除尽，基督在我们身上成为一切占有我们的全人，哇！谢谢你晚上接着我们弟兄所释放的话语，求主带领我们这段时期的追求。谢谢你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进入新会所这一段时间，就是配合的推荐书，他们是在带进圣所中敬拜，来生活来工作，主啊，就是有完全的侍奉，完全基督的彰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里面有你的生命，主啊，但是我们还需要常常看见你，
是，
若是看不见你，我们里面就没有安息，看不见你，我们里面就没有喜乐，看不见你，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无路可走，
是的，
但是感谢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地上没有路，里面人就有路。什么时候看见你外面没有喜乐，里面人就有喜乐。什么时候看见你环境有动荡，里面却有安息。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天天连于你的主体，亲爱的主，让你在我们心中成了独一无二的主，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取代这个地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宝贵的主耶稣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提醒我们，
是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愚昧，也知道我们常常愚蒙，使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很不自觉的，我们的注意力就从你身上转移，
是
吧？是的，真像大卫写的诗篇一样，他告诉我们说，那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
是的，
什么的时候，主啊，任何的事物代替你的自己，我们的生活中间就没有喜乐。
是的，
我们的愁苦就会加增。我们求你在我们的里面吸引我们，亲爱的主，用你的恩手握住我们每一个人，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好像我们一面在地上生活侍奉跟随你，另外一面我们整个的注意都在主的身上。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地上的难处就不成为难处了，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地上那些丑陋的就变成不丑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这是何等奇妙的经历，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得出这个秘诀，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怎样的跟随你，所以我们不要光活在那种形式的里面，我们也不要光活在那些宗教的行为里面，我们也不是光是在外面追求一些字句，追求一些教条，亲爱的主，你必须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如我们借着希伯来书这卷书有一点点的起头，但愿主使我们起头就能进入，让我们思想这些话语， 我们不仅里面得着智慧，也得着圣灵的启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脚前，从深处把爱、在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